说啊，文殊已经不在这里了，你怎么跑来这里找呢？那文殊到哪里去了？那文殊已经去终南山了。他说那终南山是谁呢？他说杜顺和尚是也。杜顺和尚就是啊。他说啊，杜顺和尚是无师也。然后啊，杜顺和尚是文殊，就跑奔回家去了，又跑啊，赶紧呢又往回的赶。再回到终南山的时候，他到的前一天，杜顺和尚作画，他做了以后作画，他看不到他最后作画，他只看到他的最后的法相而已啊，坐在那里，但是他活生生的那一段他看不到了，所以他好感慨，又练了这首诗：游子慢波波，台山离土坡，文殊此即是，何处觅弥陀。其实这段话也有很深的法意，他告诉你，你学佛并不见得你能上舞台，当然很好，是不是？你不能上舞台，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你也要注意，我们近代史上禅宗的第一高，那就是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一样的离舞台啊，他是怎么样？他是三步就一跪，三步一拜，五步一跪的方式，这样离舞台的。他一共前后是离了几年？三年呢？五年？前后年五年，到了五年他才离完了。那你知道他是何等不简单的人物啊？你去看看虚云老和尚脸谱嘛，我看大家上次以前都请回去的嘛，你应该翻来看一看。所以五台山文殊的菩萨，文殊菩萨的道场，那是那个地方充满着啊，我们在学佛者的一种胸襟，以及呢我们对于学佛上的一种憧憬，留下了很多很值得我们啊这个来这个到那个地方去评价的地方。文殊跟普贤呢都是释迦的胁侍，他都是他为他在他旁边帮助他的两位，所以我们楼上我们供的是华严三圣，这华严三圣呢，一边是文殊，一边是普贤，啊，普贤骑的是象，坐的是象，大象的象，文殊坐的呢是狮子，啊，是狮子，你去看看，你就知道，那就是，啊，其实呢，在佛陀的时候，释迦牟尼他是化身佛。卢舍那佛呢，他是报身佛；毗卢遮那佛呢，他是法身佛。这三个佛呢，只是身不同而已，他是这里是分不开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华严三圣中间，好多人看一看，哎，那为什么中间供毗卢遮那佛呢？因为每一集每一会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菩萨现会的时候，都每一位菩萨都这么讲：我无量劫以来跟毗卢遮那佛所共修而得来的，都是从毗卢遮那佛那里，他是法身佛，所以他在中间啊，那是华严三圣。那么他代表着啊，这个他曾经代表佛陀，你看文殊菩萨啊。有很在经典里头到处都出现，我常常称文殊菩萨叫班代表，哎，他是佛陀那个时候他是班代表。你看哈，在这个《大佛顶所楞严经》一开始的时候，佛要说法要上课了，可是只缺一个弟子，那是谁呢？阿难没有来，佛有神通力，马上觉照到阿难出了问题。阿难去哪里呢？你要知道，以前佛的弟子是很守清规的，早上出去啊化缘，他的规定不可以只到农家或富有人家去化缘，一样要到这种所谓风化街啊也要去。所以那一天他路过风化街的时候， 结果被引诱而进入了，他在那个地方流连呢，但是呢佛知道了，知道他陷入啊被淫婆所摄，将毁戒体，所以这个时候呢，佛呢就请文殊菩萨拿着他的密咒，然后呢来到这个地方救阿难，阿难被救回去了，泣不成声呢，自己忏悔，自己认为自己没有不全道力啊，所以阿难呢就完全的这个醒悟。后来为了这件事情，又找了25位菩萨来说圆通，开一个大的学术讨论会。这个老师了不起啊，就跟现在的学术讨论会是一样的，25位菩萨现圆通来说，观音菩萨也都在那里，你知道那是现圆通了。那么那是我们谈到的文殊，文殊是他很智慧是真正第一的，我们讲说舍利佛智慧第一，但是菩萨里头文殊才是真正的代表智慧。你看在维摩诘经里头，维摩诘经里头有一段很精彩，佛陀有一天呢知道说维摩诘病了，维摩诘病了，那要派一位弟子啊去看探病，去探维摩诘。维摩诘是在家居士，跟佛同时，一个在家一个出家，但是两者呢同样都是弘法正法啊，一个是在家居士，所以我们现在讲居士林，你看有些居士你一进去是居士林的这样子的一种啊，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设置，那一定是旁边或者是哪里一定有供的维摩诘，一定要供维摩诘的。维摩诘其实他是以在家居士身现身说佛法，度化无量。不止如此，佛的每一位弟子通通接受过维摩诘的调教，通通接受过维摩诘的调教。所以这个舍利佛被这个维摩诘呢给他棒恶了，棒恶了，说什么？说你在那坐在那里胡思乱想什么？他说我没有想，但是他还是棒恶了他。所以每一位弟子呢都因他而开悟的。那么现在他生病了，卧床，现在呢要找一个人去看他，找舍利佛，舍利佛不敢，他说我实在不够那个资格啊，去探望代表师父去带，我不够那个资格，也不够那个道力代表去看他。一直找下去，一直都没有，最后才请文殊菩萨，还是请这位班代表出来，说你去看他吧，代表我去看他，文殊师利来看维摩诘。你看那是派出来的真正的代表的智慧的一位菩萨，这就是文殊。那么那一段呢，那么他们的对答，文殊呢跟维摩诘的对答啊，以病以死来示现说法的那一段，那很精彩，维摩诘段段精彩，你们自己呢应该读维摩诘经。我们将来看谁发心，我们大家再想办法来印维摩诘经。那么好，文殊呢那么去探望病中的维摩诘，其实可以写一篇很好的创作，把他们的生动对答变成一篇非常好感人的肺腑的一篇他们的对答的言论，如果透过文学家的笔调的话，那会更美。那么我们知道文殊他的究竟，这菩萨，这尊菩萨究竟他代表什么？文殊呢做释迦牟尼化导众生呢，但是呢他三世多为果上的如来，他的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都是果上的如来，不是因上的如来啊，他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不是因上的如来，是果上的如来，所以在佛里头他是他的成就是很高的啊，很圆满的一位菩萨。他过去呢叫做龙种上佛，所以你拜88佛的时候一定有龙种上佛，那就是文殊菩萨，那的过去佛又名大身佛神仙佛。那么现在呢， 那么他现在这一生呢，但他所叫的欢喜藏摩尼宝经佛，欢喜藏摩尼宝经佛也是你在拜八十八佛里头一定会拜到。你再看看未来佛呢，又称为普卷佛，普卷佛也是一样，你在八十八佛里头一定会理到的。所以你拜八十八佛，就这里面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文殊，你通通理到。所以文殊菩萨呢，几乎一直都跟我们分不开的。我这样讲完了，我们下一次有更多啊年轻朋友来的时候，记得到楼上去拜拜，礼礼佛啊。这个是你知道，一边是代表智慧思考啊，一边代表着实践力行啊，那是普贤菩萨，中间代表着光明遍照的如来，他是大日如来佛。所以你的每一尊佛的法义你清楚了以后，你觉得你拜了佛以后会觉得信心更加，而且会给自己很多的启示啊。那么文殊呢，他是施一切如来的智慧的，他施的是什么智慧呢？无相智慧。什么叫无相智慧？智慧当然是无相的。我们打个比方吧，你把书读得很熟，把经背得很熟，这个也是一种智慧，这是有相的智慧。有相的智慧比较变换的一个方式，你就不会了。就拿数学来做比方吧，你会，你做数学，你把它背起来，那是有相的智慧。你这一题刚好被你背到，老师刚好出那一题，你可以连字都可以写得很漂亮，你今天很高兴，你做对了。可是老师呢，只要变换一点点花样呢，你那个有相的智慧就不行了。所以你要跟这个文殊学啊。我们有年轻的小朋友，有时候他们都会问我，老师那数学怎么学？我说抱歉了，我不是学数学的，但是数学我过去是有兴趣的，我很有兴趣数学。但我知道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都肯想，第二个你都肯做，第三个你要做得多，就觉得这三件事情，第一你肯想，第二你肯做，第三个你要做得多，那么你的数学一定会变得很好，我相信一定好的。数学最怕哈，就是看一看你又好像懂了，我是最容易懂的，我一看就懂，但是我一算就错，这就不行啊。那么文殊讲的无相的这个智慧，他特别表现出来五种智慧，文殊的五种智慧，哪五种智慧呢？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五智嘛。什么智？成所作智。那么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我们通常讲四智本心明，是指这前面这四智嘛，是不是？那它五种智慧是一个法界体性智，法界体性智五种智慧。第一个是平等性智，什么叫成所作智？什么叫做成所作呢？你根据你所有的你的条件，我们的聪明才智没有人家那么快那么好，人一能知几十知，这叫做成所作。我根据我的条件，我觉得我下次考试都考不带来，那么好，你总可以学一技之长吧，你就学一技之长，你就成所作。你说不，我很会读书，那你就好好读书，将来从事学术研究你就会成所作，是不是？成所作的意思也不止如此。我们这一天里头，我们不，尤其是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这一天里也不晓得怎么样晃啊晃啊就晃过去了啊。这里面有老师也有同学啊，常常晃啊晃啊就过去了啦。有时候上班的人晚上回去啊，一个晚上啊晃啊晃啊也就晃过去了啦。当然了，白天如果很忙的话，晚上呢是要回去晃啊晃啊比较好。像我昨天晚上就回去晃了一个晚上啊，晃啊晃，那对你有帮助，对不对？今天晚上就很健康的来这里说法了，是不是？要不然就说不出来了，是不是？你也是要注意这事情啊。但是成所作一定是根据你，我晃啊晃啊是对的，但是你晃啊晃啊可能是不对的，因为你白天已经晃了一天了，晚上还晃啊晃啊就不对了。我白天已经很忙了，我晚上回去还不晃啊晃啊就不对了。 所以这叫做无相智，叫成所作，是活活泼泼的，你该清楚你自己才行。所以照理讲，我们有时候做父母亲的人看小孩子真会害怕，会担忧。你看我小孩子要考大学的时候，要考的前一个月，他回家以后就马上打开，而且还比平常早一点回家，他晚上都留在学校读书，读完了再回家，差不多11点回到家，洗个澡就睡觉去了。可是呢，那一段日子8点多就回来了，那回来干什么？看电视。要考联考了，第一天我不讲他，第二天我不讲他，我很有度量的，第三天就度量都容不下，但是我还是不敢讲，我还是觉得不应该这么样急躁的讲。但是我就跟我同修跟我太太讲，我说啊，他早上起来精神都很好啊，精神最好最愉快的时候你再跟他讲。那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有妈妈讲了，妈妈讲完了以后，小孩子说，我今天才知道你们对我如此的不放心，你知道吗？我晚上回来看一点电视是让我休息耶，你们实在是太不放心了，而且也对我实在是把我看得太扁了。你知道我白天看多少吗？我告诉你，像这样这么厚厚的这样这一本东西，这上这两册的物理我头尾做过5次了，你知道吗？我一听了，哇天哪，那两本东西你搞了5次了。我说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不过为了让你们放心起见，我回来我照样留在学校读书，他一样又恢复在学校读到那个时间再回来。我们当然不放心会讲，但小孩子也会能够了解父母亲，这叫什么？这就是成所作，最后成了，他考得很不错啊，成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都要成所作。第二，妙观察智。什么叫做妙观察呢？你要一对好眼睛才能妙观察，是不是？什么叫好眼睛呢？如果你看了每一个人，看了看起来这个人都阿吐阿吐啊，看每一个人你都觉得扑扑啊，啊，看那个人有点都看起来别别扭扭的那个样子哈，啊，看那个人，看别的人有时候都觉得看他有点轻视人家，那你就没有一个好眼睛。好眼睛就是妙观察智，妙观察智能观察别人，也能观察自己。我们能观察自己，观察自己什么？观察自己就是佛啊，就是菩萨啊。但现在是不是佛？不是。现在是不是菩萨？不是。我们具足佛性，我们很清楚，我一样可以成佛做主，这就是妙观察。我虽然跟别人不同，但是别人能成功我一样能成功，别人成功人家在这个做生意上成功，我不能做生意，我做生意我担心的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不行，那我就当老师去好了。人家能当老师我不能当老师，我当推销员，我当推销员一样可以成佛做主，因为我在推销东西的时候我等于帮助人家。所以有一天有一个人进来跟我讲，当然老师，我实在很想当老师。我说当老师就去当啊，我不能，没有资格啊，我说资格去取啊。说老师那怎么可能呢？那你还要当老师干什么？可是我还是想当老师。我说这个问题就大了，你又想当老师，你又没有资格啊，没有资格你又不肯去取得那个资格，这问题才大。那就是说他不懂得什么，他不懂得成所作，也不懂得妙观察。妙观察说，我其实做一个卖保险的人推销产品一样是一种很好的老师。我说你为什么不把你想当老师那个特质啊，哪来卖保险？卖保险就教人家保险是什么意思啊，告诉人家我这个保险是多么为你考虑啊，那么你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保障，那你这个口才不是更好，不是像老师吗？为什么一定在教室里头才是老师呢？他被我听完了以后，他说这样也是老师吗？我说对呀。我说你学佛 你希望有老师的特质来成佛，那么你就这么做吧。这叫做妙观察。有一天有一个人，有一个年轻人，他到华藏图书馆那边去听我讲课的，那好久了，到现在可能一二十年都有了。那么这个年轻人现在大概一老年人了吧，他来找我，他说：“老师，我明天就要离开了。”我说：“你去哪里？”我说：“回工作。”他说：“他休假两个休息哈、啊，两个礼拜。”我说：“哦，他从休息到明天要走来回，整个的两个礼拜的时间，刚好跨了我讲经的三次。”他好感动，但他跟我讲，他说：“佛法实在太好了，我如果能够像你这样就好了。”我说：“你像我那就麻烦了，你应该像你自己，而且是你自己才对，要妙观察自，观察到自己的如是，要如是我，又能够如是我闻才行，闻到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我问他：“你在哪里工作？”他说：“我在电力公司工作。”啊，你电力公司很好啊，做什么工作？我说：“他说他做外线的。”我说：“什么外线？就在那个山谷里头要架那个大铁塔的那个，就是哇。”我说：“哦，那你再去要很久了。”他说：“对。”我说：“你真了不起，你才是真正在行菩萨道，把电源从发电厂那个地方翻山越岭，然后架这种高压线，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西到东，万家灯火，万家光明，你不是菩萨你是谁？”我跟他讲完了以后，他愣在那里，他说：“老师，是这样吗？”我说：“我可以跟你真正的应和，就是这样。”那老师，学佛原来就这样子。我说：“对，本来佛法只有这一点点。”这个人就这样子，他也去工作了。那是妙观察，他看到了他自己。人最怕的就是不能接受自己，每天对埋怨自己，每天对自己过意不去，那太惨了。第三个，平等性，平等性质。什么叫平等性质？你跟我是平等的，师徒是平等的，我们邻座朋友之间也是平等的，子女跟父母之间也是平等的。但是平等是平等，老师还是老师，学生还是学生，母亲还是母亲，父亲还是父亲，子女还是子女。但是这里边有平等性。你做一个木匠，你可以在木匠里头成佛，你这个打铁匠可以在打铁匠成佛，你可以划船的，你可以在划船的啊，做个渡口的啊，啊，那当然，开计程车的也可以开计程车那里成佛，那么开飞机的也在开飞机那里成佛，所以都能成佛，都能成菩萨行，叫平等性质。什么叫大圆净智呢？因为你完全解脱以后，每一个人都从他自己的现象的这些特质里头解脱啊，所以叫大圆净智。你完全解脱是大圆净智，但光是这样解脱的圆满不够的，有一个法界体性智。什么叫法界体性智呢？是你真正的看到了你自己的如来，而这个如来就是那个宝塔，就是善财童子去参这个弥勒菩萨的，在那宝塔那个地方，他所看到的整个法界。所以那个法界在你的心中，你的心在哪里？不是心脏，你的心不可描摹，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可以在小而无内的这个心里头，但是这小而无内的一毫端却可以容纳容摄大千世界，那叫法界体性智。有这个戒的时候，气吞山河如虹，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讲到这里，是文殊的智慧，有五种智慧。或者文殊的造型呢？文殊通常是持剑的，文殊他拿了一把剑。那为什么要拿剑呢？那一把剑不是要拿来 打架的。文殊的那把剑是哪来？要我们啊，能断一切烦恼。那把剑，那把剑哪来破一切障碍？那把剑呢，哪来消除我们种种的这个法尘？所以他是用这个剑来破的，用剑来破相，用剑来破障，用剑来破烦恼垢。那是代表那支剑是文殊的剑，但是文殊有时候不拿剑，他拿什么？拿青莲花，莲花它是青色的青莲花，你去看看我们楼上的文殊呢，是拿青莲花呢还是拿剑的啊？去看看，下次来每一个人都去看清楚，到底是拿剑的还是拿青莲花的。青莲花代表什么？莲出污泥而不染，表无相智啊，无相的智德，不染着啊，能见实相。所以它代表着文殊沙妹，它代表文殊沙妹。第三，文殊呢通常呢都骑狮子，为什么骑狮子呢？那个狮子代表勇猛的意思，狮子呢是万兽之王，象呢也是王，是最巨的一种动物之一，在森林里头它也是王。所以狮子跟象，一个是有普贤来当它的座位的，来表示一个实践力行，一个表示它的勇猛有力，它能够影响啊，影响力很大。那么文殊的造型，一般呢文殊的造型都是这个，除了这个如来形之外，一共有三种造型，菩萨的形有三种造型。一种是身形文殊，身形文殊，什么叫身形文殊呢？就是他的造型就是一个僧，一个出家的僧众那个样子，就跟僧众是一样的，他很平民化，他就像僧众一样。但是呢他所拿的，该拿青莲的还是拿青莲，该拿剑的还是拿剑啊，那是文殊。那么这个身形文殊，第二个呢是儿文殊，是又称为童文殊，也就是说这个文殊菩萨呢，他是以童子的出现啊，文殊师利童子，他真的以童子身来出现的菩萨，那是童子。但是这童子呢，那么通常呢他手上一样呢会拿青莲花，会拿宝剑的，这童子一样的，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三个是菩萨的造型，菩萨造型我们有这个他这个头发有这个髻，这个髻呢有一髻的文殊，有五髻的文殊，有八髻的文殊。一髻的文殊只有竖起来只有一个，这个呢它就是代表着整个的无相智慧的意思，只有一个髻。但是有一种五髻的，这五髻代表着五种智慧，代表五种智慧。那个八级的呢，那是代表的文殊的讲的，我们道有八正道，它代表的这个八个正道，八种智慧。所以有一级文殊，有五级的文殊，有八级的文殊，它是菩萨像啊，现菩萨像。文殊呢，这个跟普贤的菩萨有各种不同活泼的造型啊，有各种文。他之所以活泼的造型，是因为一个实践力行，他到处度化，有各种不同活泼的造型。文殊也是一样的，在中国的菩萨像有几个菩萨都是很活泼的，观音菩萨是很活泼，好几个造型以前给各位讲过的。那么这个弥勒菩萨他是蛮活泼的，就是布袋和尚的造型，但是也有佛的造型啊，但也有这个弥勒菩萨有菩萨的造型，就是坐着的那种造型。观音菩萨呢，他的造型也是有各种不同的造型。那么文殊呢，其实是很美的，他有很多的智慧。那么我们呢，今天呢，那么跟随着善财童子参见了文殊，今天文殊都为各位摩顶啊，你呢 智慧应该是会开的，你的烦恼应该会被他破的，啊，你的障碍应该会被他给你这个扫除的。那么文殊呢，今一百一十由旬，身体右手为你摩顶，今天法义呢是如此的殊胜啊，所有通通在这里听讲的人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在内。今天呢讲文殊菩萨就讲到这里圆满，下个星期呢那就是讲普贤菩萨，那么再次一个星期呢就是做一次总论。光是下一个星期啊，我们讲那么普贤行愿这一品，那短短的师父就要讲好久。你知道师父是怎么讲的吗？师父也是从经头引到经尾这样讲的。那我们呢，我们是从经头一直这样子像旅游一样子一直过来，一直到经的结尾。结果我们用了多久呢？将近三年，是不是？不可谓不长。那一部经，这一部这个华严经啊，力气比较不够的，你抱着哈，都不见得能抱得动。它是一个很大部头的经，我们能够很快哈，能够把它讲到这里来，就已经真的很不容易。那么等一下呢，念佛的时候，我还是要每一次念佛要提醒各位，今天有人第一，有同修第一次来的，念佛你就好好的念，你要求什么就可以求什么，啊！但是呢，你不要从头到尾都在求，你要求了以后呢，然后呢，你就很专心的好好的念佛，啊，真正的投入念佛里头，入念佛啥啥昧，然后呢，你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功德才是无量的。你在念佛的方法上，自己要讲究啊！我们现在就开始念佛。